约翰福音第三十一讲，约翰福音第三十一讲，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我们要读一节圣经。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我们读这个三十五节，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我们对这个万有跟主耶稣的关系，我们还要详细的来说明，因为这个是约翰福音和全本圣经最要紧的一个真理。这一个真理我们若不懂，等于对于圣经无知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主耶稣基督与万有的关系，详细的说明。这是我们查考约翰福音，也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。耶稣基督跟万有的关系，这是一个专题啊。耶稣基督他是从父怀里出来的独生子，他带着父神一切的丰盛，带着神的能力智慧啊，带着他一切的丰盛从神里边出来，出来以后他发表，他是把神一切的能力就发表出来。那么这么一发表呢，就是太初有道，一发表就创造万有，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。我们读哥罗西书，先说耶稣基督他第一个就是创造万有。创造万有里又分成两个解释，我们必须详细的说明。这个呢，在解释圣经将来我们就都通了啊。哥罗西第一章十五节，哥罗西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我们先念这一段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。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两个，一个是靠着他造的，一个是借着他造的。下边说又是为他造的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我们先读到这里啊。万有都是靠着耶稣基督造的，就是耶稣创造万有。创造万有是神的计划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是执行者，他要创造万有。那么创造万有分成两个方面来讲，一个是设计，一个是材料。那么万有的设计啊，比如我们盖一个房子需要先画蓝图了，来设计这一切的结构了，那这个设计呢是工程师。但是工程师只是用他的智慧啊，用他的这个聪明啊，来做全盘的这个设计，这个是工程师。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创造万有的工程师，所以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啊，万有是借着他造的，是靠着他造的。那这个靠着他是工程师的意思，因为我们要盖个房子，我们要不，我们自己不行，我们自己不能造， 尤其越大的东西，我们要请一个工程师，有名的工程师，他来替我们设计，替我们画图，替我们来结构，来计算花费，那么都是由他来替我们计算。这个整个的工程交给工程师，是靠他，所以叫靠着他。那么耶稣基督呢，就是创造万有的工程师。我们看箴言书，箴言书的第八章，箴言书第八章就说明神创造万有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那里做工程师。第八章从22节读起，读到第31节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这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智慧。从亘古，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；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。他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；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事工程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荣耀。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工程师，来创造这个诸天万有或这个大地。当神创造的时候，他就是工程师。神因为他是神的智慧，他就画图结构，画出圆圈啊，这一切都是由他来设计的，所以他是工程师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他造的时候就知道神要他道成肉身，所以他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这是神奇妙的一个计划。那么第二呢，他不止于是借着他靠着他，还是借着他。这个借着它又不同了，因为造这个万物需要一个材料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盖房子，你需要砖瓦石块，要木头，要玻璃，要钢筋水泥，是不是？要有很多东西。但是神创造宇宙呢，创造诸天万有呢，他就用能力，能就一样就可以了。所以神的智慧设计一切，神的能力来结构这一切。耶稣就是神的能力，所以在创造里，一个是智慧做工程师来设计一切，一个是材料来结构完成这一切。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智慧，又是神的能力。所以万有的创造是靠着耶稣，是借着耶稣，耶稣创造万有。所以第一个题目我们要懂的，这个万有都是耶稣基督创造的。当然耶稣创造万有也有我们在其中，万有也包括我们，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我们也包括在内，我们也是里头万有之中的一个。那么这个万有呢，造好了以后，因为万有是一个活的，是一个动态的，我们知道宇宙万有都在动，比如说地球或许多的星球，或者是天上的银河系都在往外膨胀，是一个大的能力，从里边往外一直膨胀并且还旋转，并且还互相牵引， 并且里边还有很多的东西生生不息啊。那么像这种呢，是一个动态的，是需要一个大的能量来供应。那么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呢？就从耶稣基督来的，并且他还要给他规定他们的轨道，规定他们的范围，规定他们运转的那个角度，规定他们一切，比如地球啊这样旋转，倾斜的旋转，就分出春夏秋冬，这些都要安排。那么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设计了，借着耶稣成为能力来创造了啊，那么他还要维护。所以圣经里说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万有依靠他，并且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这个万有需要一个力量来支持，来维系，来运转啊，来供应。那么耶稣基督就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所以万有依靠他，万有靠他而立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非要明白不行。这个诸天万有在那里运转，就是耶稣坐在宝座上发出他的能量来，来供应这个宇宙，来托住这个宇宙，来啊支配这个宇宙。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这话用得非常的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，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，成为人的样子，他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啊，叫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那么耶稣基督就承受万有，他就是万有的主啊。万有的主呢，他就要在那里来托住万有。所以在圣经里描写，第一个是耶稣创造万有，第二是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第三呢，他承受万有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。当初神创造万有，就预备把这个万有交给他。我们念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五节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还要注重的讲，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所以神把万有是要给子的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得更清楚了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。神为什么创造万有呢？为儿子。所以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。那么这个子是谁呢？啊，爱子是谁呢？这里就清楚地说明了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承受万有，神造万有是为他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创造万有，万有都是借着他、靠着他造的。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，他万有靠他而立，万有依靠他啊，万有是他用全能的命令在托住。那么第三呢，他就承受万有，万有交给他了。 神把万有都交给他，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所以万有都交给主了。那么交给主了，主是什么呢？使徒行传就说明，第十章，使徒行传第十章36节，神借着耶稣基督，底下有个括弧，说他是万有的主，所以神把万有都交给耶稣，他承受万有了，所以他是万有的主宰。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就明白，我们称呼耶稣基督主啊主啊，不止于是生命的主，是救赎的主啊，是造物的主，他还是万有的主，一切所有的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交给主了啊，凡夫所有的都是子的，都交给主了。所以主是万有之主，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懂。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承受万有。那么这个承受万有之前呢，这个按照圣经说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当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，神把万有交给这个天使长管，这个天使长就是明亮之星、早晨之子，是路西弗啊，他就是后来堕落的那个魔鬼撒旦。这个万有本来交给他管的，他是一个管家，他是一个差役啊，差役的头，那么交给天使长管了，那么天使呢就堕落了，堕落就带着万有背叛神，当然不是全部，按照启示录来说是三分之一啊，天使都堕落，都跟着他一起背叛神。他要升为至高，他要与至上者同等啊，他就是越权啊，他就是堕落，这是撒旦的故事啊，这个叫不法隐逸的奥秘，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的查，要查有好几个节目。那么撒旦堕落以后，万有就与神失和，这个万有啊就很多大部分呢就跟神失和，也污染。那么耶稣基督呢，他自己创造的万有被交给撒旦，叫撒旦弄坏了，所以耶稣基督就自己来救赎万有。这一段呢在哥罗西书，我们看哥罗西第一章20节就说明，哥罗西第一章20节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万有。这个万有包括什么呢？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。所以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流血，不止于救赎人类，还救赎了万有，这是圣经大的题目。耶稣基督拿他的宝血啊，把这个万有赎回来了，本来被撒旦霸占了，耶稣基督就赎回来啊，用宝血洁净了，所以万有都与神和好了，无论是天上地上的天上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明白这次序啊，耶稣基督创造万有，耶稣基督是托住万有，耶稣基督救赎万有，这三个呢在我们来说我们都与他们在一起。比如耶稣创造万有，我们是在万有之中，耶稣基督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，我们也在万有之中，耶稣基督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救赎万有，我们也在其中。那么这个三个呢，我们都在万有之中。等到耶稣承受万有的时候啊，这有一点分别了，我们就跟耶稣基督到了一起了，因为耶稣一救赎，我们是万物中出熟的果子，我们就归回，我们与耶稣合而为一，原来是出于一，我们现在就归于一， 我们现在又回到耶稣基督受洗归入基督，我们就归到他里边来了。我们这一归入呢，我们从万有中就被分别出来啊，就从万有中是特别的了，就被拣选，就被带到基督里。我们不在万有之中了，我们到了基督里边来了，所以这个有一个大分别啊。我们这个的旧是从万有中出来，然后归入基督啊。那么这一归入基督呢，与基督成为一体，与基督成为一灵，与基督呢同作后词。那么怎么样呢？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得份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所以基督徒得救蒙恩呢，这个连天使啊都嫉妒的了啊，连这坏天使都嫉妒的不得了的啊，因为我们现在从万有中被拣选出来归入基督了，我们受洗归入基督，与基督联合，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啊就与基督一同得份啊。我们看这个第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，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，就是承受万有那一个份，我们与耶稣一同得份。那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好处吗？信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得着吗？保罗怕我们不明白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他又加重的补充的来说明。我们看三章二十一节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，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。我们不在万有之中，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得份，所以万有全是我们的啊。万有实在是我们的，耶稣是万有的主，他做万有的主宰，我们与他一同承受万有，将来一同管理万有。这就是圣经里所说这个大的福气。那么除了承受万有，我们与耶稣一同得份呢，将来一同管理万有。我们看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节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统管万有。耶稣基督将来要充满万有，就是他要统管万有。那么统管万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与他一同统管万有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以弗所第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所以将来耶稣基督要借着教会来统管万有。那么借着教会呢，我们就有份了，我们就是他的身体，与他成为一个有机体，我们替他来统管万有。耶稣在万有之上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呢就是统管万有，当然我们是教会的一个肢体，我们也与主一同统管万有。所以最后这个承受万有与统管万有，我们不在万有之中，我们却在基督这一边，与基督一同承受一同统管。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。